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8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新冠肺炎再变异带来怎样的启示，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移无路历尽苦难，时归途柳暗花明。在下面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栏目，请听2022年新年节目，明慧小弟子播音员给师尊拜年。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让我们从历史故事中寻找避疫良方。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视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寻找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的11月8号，《为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的3月5号，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 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法轮功学员焦淑英遭冬奥维稳关押；吉林舒兰教育局图谋非法解聘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冬奥会前夕，今年1月23号，北京市昌平区鸿福苑小区法轮功学员焦淑英女士遭中共以冬奥维稳为由被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在昌平看守所。1月23号，平西府派出所警察先以人口普查为借口到焦淑英的家中进行所谓的见面。随后下午5点，昌平公安国保警察闯入焦淑英家中，将她从家中绑架。第二天，焦淑英被非法关押到昌平看守所。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早年丧夫的焦淑英家庭饱受残酷迫害。焦淑英曾经多次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洗脑班、拘留所，遭强制灌食、毒打，出来后被迫流离失所。只因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信仰真善忍做好人，如今60岁的焦淑英又遭非法关押迫害，家中还有90岁的老母亲和一个未满周岁的外孙无人照顾。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舒兰市教育局今年继续以所谓年度考核不合格为借口，迫害当地教育系统中修炼法轮功的教师，以图达到非法解聘法轮功学员的目的。舒兰市教育局在舒兰市政法委的指令下，从2020年开始对坚持信仰真善忍的教师进行施压，制定所谓年度教师考核标准，并且命令下辖学校强行实施，规定不放弃修炼法轮功不准进课堂，不给评职晋升，年度考核给不合格，扣发第13个月的工资，不给涨工资等。在这样强制实施所谓的考核办法下，无中生有，瞎编乱造，污蔑江月君、姚春燕、殷丽梅和于小娟四位老师违反了这个所谓的考核办法。按照正常规定，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将被解聘。舒兰教育局逼迫下辖各学校在2021年的年度考核中继续给法轮功学员以不合格，其实质就是明目张胆地剥夺法轮功学员的生存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纽约法拉盛虎年游行，法轮功亮丽送祝福。新西兰陶波市民表示，法轮功传播的真善人理念很重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5号大年初五，美国东部地区最盛大的中国新年游行在纽约法拉盛隆重登场，压轴的法轮功队伍气势昂扬，阵容丰富，美丽多姿，送上满满的新年祝福和浓浓的节日喜庆。 法轮功队伍一亮相，美丽的色彩流淌，灿烂的乐音回响，沿途民众十分开心，纷纷拍照录像，好多人鼓掌挥手欢呼，赞不绝口，法轮功队伍最好看最壮观。经历了两年的疫情，法轮功学员给大家带来了更美好的风貌。纽约法轮大法佛学会负责人易荣女士表示，法轮功学员参加这次游行，在中国新年之际给大家拜年送福，把法轮大法的美好、退党保平安的福音传递给民众，借此机会也给法拉盛的父老乡亲拜年，祝大家虎年吉祥，祝大家有美好的未来。一艘金光闪闪的威武法船徐徐向人们驶来，船头镶嵌着真善忍，船身镶嵌着法轮大法，法船上粉红色的莲花盛开，上面是金色的法轮，身着美丽古装的法轮功学员在船上向民众挥手致意，祝愿大家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记在心间，拥有美好的未来。紧随花车之后的是上百人组成的天国乐团，他们身着蓝白相间的古装，脚踏长靴，威风凛凛，行进中演奏着一首首美妙雄浑的乐曲，音色之美让人惊叹。乐队由铜管、木管、鼓、镲等20多种乐器组成，他们演奏了多首曲目，包括《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凯旋》等。所到之处，民众感到荡气回肠，心潮澎湃。紧随天国乐团之后，是巨型束缚《明慧宝宝贺岁图》，上书《法轮大法好》，两边对联是“真相破迷，福泽千家万户；大法度人，传遍四海五洲”。法轮功游行队伍中，还有身穿粉色唐装的莲花队、英姿飒爽的彩旗阵和一支由西人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舞龙队。据舞龙队队员表示，我们所展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希望让西方社会的人们认识到中国文化既深刻又有趣又激动人心。画家廖德明也观看了当天的游行，他说，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最大最壮观，我在美国这么几年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华人社区是做得最好的群体，他们做得最有成效，影响力也最大。真善忍是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追求真相是所有人的目标，对华人更是如此，而在这方面法轮功是做得最好的。现场华人观众感慨地表示，法轮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的希望就在这一群人中。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5号星期六，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陶波市举办游行活动，给当地居民带去了美好的新年祝福，受到各界民众的支持。有市民表示，法轮功传播的真善忍理念很重要。陶波位于新西兰北岛的中部，在陶波湖边上。陶波湖是新西兰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陶波火山的火山口所在地，是非常稀有的火山口湖。也正因为这得天独厚的地理景观，陶波成为世界跳伞及滑翔伞运动圣地。当天观看游行的汤姆·沃森先生是一位动物学家，他表示自己了解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没有人权。沃森还说，法轮功学员们用这种非常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并让人们都来关注中共迫害人权的问题，意义非凡。他们直面困境非常不容易，我希望有更多新西兰人能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金姆科科是一位毛利族心理咨询师，他说，我昨天刚刚在网上看了有关法轮功学员的影片《沉默呼声》，看到中共政府如何虐杀这些打坐的人。影片中法轮功学员拿着横幅在和平抗议，有一帮人抢夺他们的横幅，追赶他们，然后就见到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监狱，被酷刑折磨，看见他们的血在往下滴，我真的看不下去了。他说，以前我还不了解法轮功，看完影片后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今天这么巧，马上就在这里看到他们游行和练功，太好了。我打算把这些传到社交媒体上，让我们的毛利族人也来了解和支持他们。金姆还说，这些学员为人权和平挺身而出，我为他们感到骄傲。我能感受到法轮功学员们散发着很强很好的能量，我很开心。他们在新西兰有言论自由，不会因为打坐而遭到杀戮。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106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新冠肺炎再变异带来怎样的启示？
请听时事评论。新冠肺炎再变异带来怎样的启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3日。目前新冠肺炎的变异病毒奥密克戎已经扩散到100多个国家，包括中国浙江、广州、天津、河南也陆续出现了病例。一项新研究显示，奥密克戎感染率是德尔塔变种的5倍以上。接踵而来的是奥密克戎和德尔塔的结合变种已经在扩散中。2021年12月15日，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奥密克戎毒株可能是大流行爆发以来最严重的威胁。法国政府警告说，奥密克戎变种正在欧洲以闪电般速度蔓延，美国、加拿大、爱尔兰等地也正面临病例激增。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西说，我们将能够确定是否所有疫苗诱导的抗体都会失去对奥密克戎的有效性。从2019年12月最早发现武汉肺炎的迹象，到2021年12月，整整两年过去了。从武汉肺炎到英国变异病毒，再到德尔塔，又出现奥密克戎，每一次经过种种方式的防御之后，都有一段平稳期。但是不久之后又出现更为剧烈的变异，这样的现象给人们什么启示？据路透社报道，在过去的两年里，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用了一年多时间达到了250万，但接下来的250万死亡人数仅用了不到8个月的时间。数据显示，不管人们采取什么措施，疫情的加速趋势却并没有得到改善。世界各国疫情相继爆发下，新冠病例的激增常被认为与未接种疫苗的人有关。但是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和宾州州立大学的学者针对68个国家的新冠疫情研究发现，接种疫苗人口百分比的高低与新增病例之间没有明显关系。发表在欧洲流行病学杂志的研究成果也发现，疫情的升降与疫苗接种率没有直接关系。研究者呼吁应重新审视打疫苗防疫措施。2021年12月17日，由美国知名制药公司和华盛顿大学等机构联合进行研究。研究人员选用了新冠病毒的奥密克戎变种和在中国发现的原始病毒株做比较，分别实验了目前广泛使用的6种疫苗，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强生、国药和 Spanik， 以及不同的治疗药物，对奥密克戎变体产生很少或根本不产生中和抗体。在现实中，对疫苗的作用从不确定到获得普遍的认可，再到最新出现的抗体衰减，甚至于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西说，有可能所有疫苗诱导的抗体都会失去对奥密克戎的有效性。难道对于瘟疫的认识只能停留在现有的原点吗？当回望历史，人类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大瘟疫，例如公元前430年的雅典大瘟疫、14世纪的黑死病、一战期间的西班牙大流感等。大瘟疫流行的一个共性特点就是突然来临，最后往往又神秘消失，人们不知它什么时候会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它到底在何时停下脚步。瘟疫难以捉摸，但其神秘的一面
却并非没有向世人展现另一种可能。东西方文化中都曾有着在瘟疫中凭借坚定信念驱除恐惧的记录。从14世纪到17世纪，欧洲被黑死病笼罩，人们无处可逃。在危难中，僧侣马丁·路德选择留在了疫区，继续为病患及垂死者服务。路德看到这样的事实，经验表明，那些用德行、奉献和真诚来护理病人的人，通常会受到保护。虽然他们染毒，却没有遇害。马丁·路德认为，瘟疫是上帝之鞭，是惩罚，也是一种试炼。公元1633年，鼠疫肆虐欧洲，德国巴伐利亚的欧伯阿梅高小村也遭受疫情，当地居民万分恐惧。在惊恐中，人们虔诚地向上帝祷告并发誓，如果上帝能使他们在黑死病中免于灭顶之灾，他们就会每十年上演一次耶稣受难剧。从那一刻起，鼠疫就再也没有夺走当地人一条性命。到现在，欧伯阿梅高人履行诺言，坚持上演耶稣受难剧，已经将近400年了。敬畏神明，提升道德，这是人类数千年来历尽磨难而积累沉淀的文明结晶。顺应天道，符合宇宙的根本特性，才是人类找到最终归宿的秘诀，才是人类得以解救的唯一出路。在东方文化中，人们认为瘟疫的产生是邪气入侵造成的。东汉著名经学家何修曾说，民疾疫也，邪乱之气所生。在史书中记载了与瘟疫擦肩而过的奇迹。据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记载，明代中期约嘉靖时人，曾任广东高州府的一位徐姓知府，他的姥姥和继母曾经疫力大作，已经奄奄一息，家人不少都被传染，邻居亲戚以为无救，纷纷躲避，唯有徐知府独自周旋其间，细心照料，后来他的姥姥和继母才得以转危为安，徐知府身体也一直健康，瘟疫好像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再如明朝永乐年间进士张宗敛的父亲张彦臣，其同宗族的人家全家都染疫了，亲朋好友都躲避起来，张彦臣亲自准备汤粥，每天去看望数次，大家怕他染上瘟疫都阻止他。张彦臣解释道，我做我的好事，鬼神怎能侵害呢？连道路旁边的树木都能施人以庇护的阴凉，而人与人之间怎能不扶危助困呢？尽管在疫者间穿梭，张彦臣始终不染疫，这就应验了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符，老子、孔子也都有关于人与天德之间关系的论述。在道家来看，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中国古人在生活的时间和观察中认识到，人顺应天德行事和生活，才能保持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人体才能健康，家庭才能和睦，社会才能太平。反之，无论个人、家庭还是社会，都很容易病患或者遇到灾祸。另外，古今中外许多预言都提到过，人类在末节将要经历一场大劫。明朝开国功勋刘伯温留下的《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准确的预言发生在2019年到2020年出现的大瘟疫。几乎所有的预言或者预示都有同样的诉求，无论贫富贵贱，除非善乃能保全，就是说只有保存善良或者改过将功补罪之人，还能保住一线生机。中国有一句古话，天无绝人之路，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灾异，上天都会给还值得留下的人留下走出劫难的活路。在2020年的武汉肺炎疫情中，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不少身染瘟疫的人因诚心念诵九字真言，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摆脱瘟疫。有医学专家发现，当人们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时，人体能量场会产生显著的变化，增强免疫力，保护自身免受病毒感染。两年过去，新冠肺炎又一轮变异席卷全球，一次又一次的抗疫措施仿佛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实施。身在灾情的每一个人是否应当有一次真正的反思呢？当真相摆在您的面前时，千万不要拒绝。善恶在一念之间，这是一份来之不易、转瞬即逝的机缘。祝愿您在大难中走出瘟疫，迎来光明的新纪元。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星的评论文章，新冠肺炎再变异带来怎样的启示？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跟您讲的是如何做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丈夫在外边又赌钱又包养二奶，甚至还把性病传给了妻子。妻子几年里满肚子的苦水，像海一样深的怨恨啊，竟然在读完一本书后消失了。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疑无路，历尽苦难，时归途柳暗花明。
我家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农村，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我嫁了丈夫，没想到这一嫁就像掉到了无底深渊。结婚不到三个月，丈夫就经常到外面跟别人吃喝玩耍，对家中大事小事不闻不问，更谈不上关心我了。家里有十多亩耕田，从打我进门就没看见过丈夫耕过田爬过地。公公是个民间中医，时常帮人诊病，对地里的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婆婆常年身体不好，也基本不能干农活，而且公婆又重男轻女，我和三个小姑子日日耕作，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后来我怀了孩子，却仍然得到地里干活，婆家根本就没有人关心我，加上我的性格好强，不愿意让婆家人说长论短，只好强撑着下地干活。时间长了，我在心里对婆家人产生了怨气。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节俭，丈夫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分钱，反而偷拿我的钱。我有一点钱都得藏起来，但每次都能被他翻到，弄得我连买卫生巾的钱都没有。有一次，我回娘家，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心疼女儿也没办法，就将她省吃俭用省下来的3.7块钱给了我。母亲告诉我，这点钱是给你防身用的，以防急用。回到家，我把钱藏在衣柜里的衣服底下，还是被他翻到了，拿去请客了。到头来，我还是身无分文。我生大儿子的时候，丈夫连房间门都不进，站在门口捂着鼻子，还不停地用手掌扇风。在生了小儿子后，丈夫就去镇政府当上了镇团支部书记。这下他更不得了了，平时就爱打扮的他，现在更是西装革履，大包头发饰，弄得油光锃亮，俨然就像个大官爷。本想丈夫有了工资，我的境遇会好一些，可是丈夫的饭局饭友更多了，拉关系走后门，忙得不亦乐乎，更想不起家来了。这个时候，我对他的怨气变成了怨恨。小儿子1岁的时候，丈夫被调到镇上的炮竹厂，当上了供销科长。我们母子三人一同搬到镇上，我进了炮竹厂，当上了工人。我心里挺高兴，我离开了农村，不用干农活，还和婆家分开了，觉得苦日子要熬到头了。谁知丈夫以我没文化，不会签字为由，背着我，将我的工资全数领走。丈夫有了更多的钱，就更放荡了。每天买了菜放在厨房里后，就不见人了。有一次，一个知情人见我被丈夫骗得太可怜了，就告诉我，你丈夫在外面又赌钱，又包养二奶。我震惊的一下子腿软眼黑。等他回家来了，我问他，有这事吗？他大发雷霆，矢口否认，还要打我。直到丈夫把性病传染给我，他才不得不承认。俗话说，家丑不外扬，我被染上了这等肮脏的病，是最见不得人的病。我不敢上医院看病，只好听任丈夫叫公公开中药给我喝。我感到很屈辱，我的心在滴血，终日以泪洗脸。我常常仰天自问，我的命咋就这么苦啊？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了，我抓起菜刀逼向我丈夫，他吓得跑到婆家躲起来。自从我嫁了丈夫这些年，我遭受的痛苦无处诉说。告诉我婆婆，婆婆说我搬弄是非；告诉小姑子，小姑子说我冤枉她哥哥。我在婆家人的眼里就像个外人一样，没有说话的份儿。我终于对丈夫一家彻底死心了，他已经赌嫖成性，倾家荡产，从来不顾及过我们母子死活。 我绝望的要疯了。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1999年年初，就在我生不如死的时候，我的一位亲戚来了，他告诉我修炼法轮大法会改变我的命运。已经无路可走的我就答应了亲戚，和他一起练法轮功。没有想到我的命运竟然真的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亲戚告诉我，修炼法轮功要练功也要学法。亲戚拿了一本书给我，我捧着书，但书里的字我一个也不认识，因我娘家兄弟姐妹多，家里又穷，虽然曾经读过两年书，可到如今全忘光了，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直。没有办法，我只好听别人读，我听得很认真。听着听着，我就明白了一些道理，越听越明白，这本《转法轮》是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我还明白了，我为啥命这么苦，是因为自己生生世世做了坏事造成的，做的坏事越多，受的苦难就越多，哪怕是前世做的坏事，今生都要偿还的，因果报应是天理。听了一段时间，我突然发现自己认识一些字了。我身边的法轮功学员也惊喜地说，你已经认识字了，会读法了啊。我说可还有很多没会呢，同修告诉我说不打紧的，很快你就会的。后来果真如同修所说，没人教我认字，但我一天比一天会读得多。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认得这些字的，一个多月后我竟然能跟着别人一起读整本300多页的《转法轮》了，我这个高兴啊，无法表达。随着修炼，以前那满肚子的苦水呀，堵痛心肺的怨恨呀，塞实脑袋的悲哀呀，都不知道啥时候没影了。那像海一样深的怨恨也消失了，身心都轻松，我幸福的一个劲儿的感恩师父。我一改往日愁眉苦脸，逢人笑脸相对。婆家人见我每天满面春风，跟谁都谈笑风生，简直换了个人似的，都很惊奇。我对全家人说，我是学法轮大法学出来的呀，法轮大法是教人学真善人、做好人的佛法，学大法能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才学大法一个多月，我就认识字了，会读大法书了。一家人见我的变化，我婆婆和三个小姑子还有我丈夫也都陆续开始学大法了。这时我工作的炮竹厂倒闭了，但我却有了新的工作，在一家服装厂做衣服。丈夫开始修炼后，人也变了，变得踏踏实实做人做事了。他买了台摩托车拉客，虽然收入不多，但他变成一个真心尽力养家的人了。我有了一个全新完好的家，生活充满快乐，我对大法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我上北京上访，用我的亲身经历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到了北京，我没有说话的机会，还被警察抓了起来，我被押回当地关进了劳教所。2005年我从劳教所出来的时候，我丈夫因为警察不断的威胁恐吓，他放弃修炼了，他整个人又滑下去了。那时候小儿子考上了大学，眼看就要开学了，却没钱交学费，大儿子漂泊他乡，染上赌博的习惯，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被中共给毁了，我心如刀割。但我没有消沉，我鼓励丈夫重新开始修炼。在我们夫妻的努力下，大儿子改掉了赌博毛病，正正经经地开始挣钱，小儿子大学毕业后有了一份好工作，我和丈夫也在一家公司工作，不仅还清了欠债，而且修建了一幢4层的新楼房，搬进了称心如意的新家，我们再度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儿子娶了媳妇之后，我有了孙女，我和丈夫错开上班时间，轮流在家带孙女，儿子还买了漂亮的轿车，有空就回来和我们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大家想想，这样我还能不感恩大法吗？我由衷的感谢大法，感谢师父。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的明慧小弟子园地将带给您的是2022年新年节目，明慧小弟子播音员给师尊拜年。
朵朵净莲开，喜迎新年来。明慧广播电台小弟子园地恭祝师尊新年快乐。
师父新年好，
大法小弟子给师父拜年了。
师父新年快乐，
师父新年快乐，
师父新年快乐。
祝愿所有的大法小弟子们在新的一年里更加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与挫折，都要记住自己是师父的小弟子，以法为师，不负使命，让我们新的一年更精进。下面是小弟子园地每位小弟子播音员向师父拜年。
师尊新年好，我今年8岁了，感谢师尊让我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得以从小学法练功，还能参与一些讲真相救人的活动，特别有幸加入小弟子园地节目，谢谢师父慈悲安排。我还有一些不足，如怕吃苦，有时偷懒不想练功，或练功不专心，这些我都会在以后的修炼中归正的，请师尊加持弟子的正念，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师尊辛苦了。
师父过年好，我是您8岁的小弟子，我一定会好好修炼，做好3件事，跟师父回家。下面是我献给师父的一首小诗，随师还，应还静坐莲花台，五光十色法轮转，师父慈悲救众生，弟子随师把家还。
师父您好，我今年9岁了，很幸运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里，从出生起就听着大法音乐，在听着师父的讲法录音中健康快乐的成长。我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从小就很听话，身体也很健康，上学后在学校里我学习好，待人友善，受到老师的表扬，说我是同学们学习的榜样。 我的家里也充满了温馨和快乐。谢谢师父把宇宙大法传给了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我要多学法，多练功，多救人，做师尊喜欢的大法小弟子。
师父您好，新年到了，我给您拜年。我今年9岁半，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妈妈就开始给我听您的讲法录音了。出生后身体棒棒的，从来没有去过医院。小的时候偶尔有点发烧，妈妈放您的讲法后，我很快就好了。感谢您对小弟子的慈悲看护，恭祝师尊新年快乐。
我今年10岁了，从小和妈妈一起修炼法轮大法。妈妈告诉我，小弟子要听师父话，要按照真善忍来做一个好人，一个越来越好的人。我每天很健康也很快乐，我还被同学和老师评为最友善的小朋友，这一切都是修炼法轮大法带来的美好。谢谢师父，祝师父过年好，希望师父每天都开心，每天都笑开颜。
师父辛苦了，我是10岁大法小弟子，我会做好3件事，救下千家万户的众生，和师父一起回家。祝伟大的师父新年快乐。
师父您好，我是您10岁的小弟子，从小非常喜欢听明慧小弟子圆谛节目。还记得我听的第一个节目的名字是《圆滚滚的谎言》，我听了一遍又一遍，太好了。没想到后来我也参与了明慧小弟子圆谛栏目的播音，非常感谢师父给予我这个机缘。师父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加倍珍惜在明慧小弟子圆谛的时光，把小弟子的交流文章用声音表达出来，与全世界的小同修们分享。下面是我献给师父的一首小诗，恭祝师尊新年快乐。银河宇宙天外天，莲花朵朵尽开颜，住师正法返回天，师父快乐过新年。
尊敬的师父好，我是您的大法小弟子，今年15岁。虽然我加入明慧小弟子圆谛的时间不长，但我会加倍珍惜在明慧小弟子圆谛的修炼环境，并与小弟子们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合适。
感恩师尊慈悲苦度，师尊辛苦了，弟子一定会在最后走好自己的路，精进实修，圆满随师还。在2022年大年到来之际，弟子在此恭祝师尊新年好。
下面是小弟子的诗朗诵，我们是幸运的孩子。
我们是幸运的孩子，因为我们是师父的弟子。
师父，谢谢您，让我们从小就懂得了宇宙真理。
师父，谢谢您替我们承受消去那如山的业力。
师父，谢谢您赐予我们用声音证实大法的机缘。
我们虽然小小年纪，但也是大法中的一粒子。
同化大法是我们做人的目的，讲真相救世人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将继续和全世界的大法小弟子们一起用心学法，按真、善、忍，做个好孩子。
听师父的话，吃苦当成乐，攀登师父为我们架起的天梯。
谢谢师父，师父新年快乐，师父新年快乐，师父新年快乐。
在善恶一念间节目里，我们来从历史故事中寻找裨益良方。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人类经历过多次大大小小的瘟疫，回溯一下那些历史上有名的大瘟疫，就会发现没有一次瘟疫是被人类用各种措施治愈的。人控制不了刮风下雨，更控制不了瘟疫的来和去。然而人们也发现，在历次疫情中都留下了瘟疫绕着走的奇迹。清代学者朱梅书在《埋幽集》这本书里记述了某地发生瘟疫时的情况，有的一家数十人都没能幸免染疫而亡。有个名叫王玉溪的书生拜陈君山为师，陈君山家中染疫，一夜之间家里面五个人染疫而亡，亲戚四邻都避之不及，连从门缝看一眼都不敢。王玉溪毅然地说，我怎么能坐视老师一家人连尸骨都无人埋葬。于是进到屋里料理后事，最后发现有个襁褓中的孩子还有些气息，于是王玉溪将婴儿抱出来，找到医生救回一命，而王玉溪也平安无事。看来遇到善良大义之人，瘟疫是会绕着走的。清朝道光十五年，杭州发生瘟疫，死了很多人，市中的棺材都卖空了。杭州有一家姓金的人，在除夕听见门外有声音，还听见有人说此家有劫富。第二天大年初一打开门，看见墙上画着一个大红圈，金某很是诧异，以为是儿童胡闹，也没有放在心上。到了夏天，疫情更严重了，书中这样写道，邻比诸家无一免者，而金姓独无恙，使物除夕红圈，乃鬼神为之以识别也。也就是说，周围邻居没有一家幸免，而只有金家安然无恙。于是金某明白了红圈的含义，那是鬼神在做瘟疫降临的标记。鬼神在金家外墙上做标记，是因为金家的媳妇守节已经30多年，而守节的孝妇从来都是神鬼所敬佩，金家这位节妇积累的功德使得这一家人免于那场灾祸。宋朝时期的状元冯师行，在他还没有考取功名的时候，有一年元旦很早出门，他碰到了好多长相奇特的人。冯师行胆子很大，不但没有害怕，还呵斥他们，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我们都是异鬼，年初要到人间去散布瘟疫。冯师行问，
我家也会有瘟疫吗？
异鬼说，没有。
冯世航又问，为什么？
异鬼说，你家三代人都积德，看见有人干坏事的时候会制止，看见做好事的时候会称赞，所以你们家的子孙都会很有成就，我们哪里敢到你家去呢？
说完就不见了。
那一年瘟疫流行，当地只有冯家安然无恙。历史是留给后人的宝贵智慧。自古以来，如果社会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瘟疫的流行往往结伴而来。古人讲，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千百年来，历史反复不断地演绎着这些瘟疫故事，就是在提醒和启迪后人，只有重德行善，持之以恒，才能在灾难来临时安享有福。善恶有报，做好事的人上天会报以福祉，做坏事的人上天会报以祸殃。眼下为自己和亲朋好友能做的最大好事，就是让每个人都亲自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党团队。而参与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则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灾难。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这首美丽、神圣、触碰心灵的乐曲《慈悲的礼物》。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